那么七菩提分就是开花啊，就是这个枝叶开始开花了啊，有这个花香了，就是这个见到位了啊，你已经能够闻到这个圣道的功德了啊。那么八正道分就是结果了啊，就先当然是先开花在结果里啊，就是有水果吃了，能够享用大波涅槃的常乐我净的功德啊。那么这个就是。这个大智度论以这个道树、道场树，就是一棵树的成果的整个成长的过程啊，来比喻这个七颗道品啊。那么我们也可以从这样的过程，能够知道这个整个七颗道品的一种相互关系啊。那么再看第四十面，藕益大师的一个料简啊，把它做一个差别的一个说明。先料简四教，把这个四教呢的一个差别相做加以说明。此等道品，亦生灭四谛而修，即以藏教道品；亦无生四谛而修，即以通教道品；亦无量四谛而修，即以别教道品；亦无作四谛而修，即圆教道品。好，那么这个道品呢、啊？假设我们是依生灭四谛而修啊，这个四谛啊，它是在讲一个因缘所现的一个相貌啊。我们说这个真谛、熟谛啊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一名为假名，一名中道义啊。从真谛的角度呢，从这个我空法空的真理来观察，这一切法都是。毕竟空，无我我所。但是从因缘上观察呢，它就必须建立染净的因果，一名为假名。所以这个四圣谛、这个、苦集二谛是讲杂染的因果，这灭道二谛是讲清净的因果。好，所以这个四圣谛就是在讲缘起的。那么这个藏教的人对于四谛的看法是生灭性的，因为藏教所秉持的真理是我空法有。他认为生命体的常依主宰的我是不可得，但是染净的法是宛然存，是真实存在的，啊，就是生死跟涅槃是不能共存的，没有说什么生死即涅槃，没有这回事情，啊，换句话说，生死跟涅槃它是互相对立的，啊，涅槃的法升起，生死就不存在，生死的法升起，涅槃就不存在，啊，所以。他对四谛的认识是生灭的四谛，一个法升起，另一个法是灭掉，互相谛夺的。啊，这个藏教对于四谛是这样的看法。啊，那么通教人对于四谛是无生，因为这个通教的人呢、啊，就是根据波雷的思想啊，他认为我空，法也空。所以说，这个染净的法在法空的思想在观察呢。这生死涅槃都是如梦如幻，这个如梦如幻就是说啊，就是这个无生啊，就是说呢，法本不生，今者不灭，是即灭意。说什么是通教对这个即灭的看法呢？就是法本不生，今者不灭，它从来没有升起，就生死这个法。从以前到现在没有升起，那怎么会有呢？它是如梦如幻，它是一种希望相，啊，那么涅槃也是希望相，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通教人对于染净的因果的看法是无生，认为这两个都是如梦如幻，当然如梦如幻生死涅槃就可以统一起来啊，生死即涅槃啊，所以这个就为未来大乘思想铺路了啊，为后来铺路。那么别教的四谛的看法是无量四谛，啊，因为前面两教的四谛法完全建立在业感缘起。那么这个别教的四谛法门，它有业感，也有心识，啊，他说这个心有阿赖耶识啊，业识啊，阿赖耶识能够受业力的熏习而有变化。啊，当我们创造的这个染净杂染的业，阿赖耶识呢？它就变化这个生死的境界出现， 当我们去栽培无漏的戒定慧的业来欣喜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就出现了涅槃的境界。啊，在这当中有业也有事心事，啊，这是无量四谛。这个无量就是无量的差别，啊，那这个四谛法门啊，苦集有无量的差别，啊，前面的苦集但讲三界的生死，生死三界的因果，这个到了这个别教的四谛法，这个苦集二谛是通指九界的因果，就是九法界都是苦，是不随顺真如佛性都是苦，啊，这些苦是怎么来的呢？是无明妄想而来，集包括三界的烦恼，也包括界外的烦恼。所以这个别教的四谛在观察这个染净因果，就看到更广大，啊，这个范围更广大了，看到十法界的这个染净因果啊。那么言教的是无作四谛，那么这更高明了，因为前面的藏宗两教是业力业感，那么别教是阿赖耶，阿赖耶当中当然也包括业力，也包括心识。这个言教完全是讲心的，不讲业，讲当下。这个无作这两个字你要弄明白，才能够知道言教的看法。什么叫做无作呢？就是整个染净的因果完全是乘性而起的，乘性而起，没有一个造作者。说怎么会有生死呢？因为真如在迷，一念的迷生死浩然。这怎么会有涅槃呢？一念的悟轮回顿息，就是都是一个真如本性，离开了真如本性没有其他东西。所以这个言教的这个对于染净的因果的看法，那是非常微妙，就在你一念之间的。说你现在一念之间颠倒了，你就是在生死。那么你现在能够受持法华经，能够观察诸法实相，你这个时候就是涅槃，就是你现在，我现在这个果报体还在生死，不是，你就是涅槃。当然他这个地方也有这个阶位了，啊，你这个涅槃是什么涅槃的？明智位的涅槃，啊，你就是入了明智位涅槃，或者是，啊，相思位、观恨位、分证究竟，它有六级，啊，但是虽然你是明知为了涅槃，但是我们不能否定你已经有涅槃的气氛，因为你假借语言文字去观察诸法实相，这个时候你已经慢慢的在背弃你的无明妄想。所以这个言教人对于生死涅槃的看法完全依止现前一念，他不谈过去也不谈未来，你过去造的什么业那是不管，啊，去看当下，当下的念头现前一念心性，啊，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法门，啊，所以他这个天台修这个假观呢，啊，一念三千呢，啊，就是你一念三千呢，啊，你一念再迷，三千都是颠倒的，十法界十如是，你所现的境界都是颠倒，都是颠倒相，一念的悟三千都是清净的，啊，所以这个。这言教的思想，他这个真如所变现的法是不能分割的，啊，一念的迷全体在迷，啊，泉水成波，一念的悟全波即水，啊，他这个是这个他是一个全对这个法界的观察是全面性的，啊，贪为法界，你动了贪烦恼啊，虽然你去造善了，啊，那一切法器贪，你整个布施十界啊都带着贪的气氛。所以他这个这言教的思想，他那个观心法门是很妙的，而事实上这样的一种观察方法是最合乎真实相的，最了义的，啊，那么这个是言教的对于四谛对于染净因果的建立，他认为就是以你一念心所建立的，啊，那么这个四谛就是有这样的差别，啊，那么这样的差别我们就会问呢，我们到了极乐世界，那么多的鸟在演说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三大文如是等法，演说四谛法门，到底他为我讲的是 生灭四谛、无生四谛、无量四谛，还是无作四谛呢？到底是跟我讲什么四谛呢？好，这当中我一大师有说明哈。说藏道品明办事法门，净土濯清是不必用，然为小种先熟者或暂用之。啊，就是说这个藏教的生灭四谛啊，它是不了义教这个办事法门，这个字写一半，就是它要表达的意思啊不圆满。那么净土的这个果报体啊，它的烦恼邪见比较轻，本来是不用使用，因为净土法门是大乘三根界，怎么会讲这个小乘的藏教的这个生灭四谛呢？但是有一种情况是例外，说你过去生是修小乘的法啊，你不断的熏习小乘的思想，后来你回小向大了，往生净土，但是你这个小乘的这个等流习性很强啊，那么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这些白鹤孔雀鹦鹉舍利啊，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，他也会说你说生灭四谛法门啊，因为你的根性是这样子。那么通道品明大乘出门，三乘共品。那么通，这个通呢，智者大师解释这个通呢，通前通后啊，就这个无生四谛的法门啊，他如果是顿根人，就通到前面的小乘的思想，就入无依涅槃；如果大乘的三根人啊，修这个无生的四谛啊，就能够通于大乘的大乘法门啊，是三乘共品的啊。那么同居净土多说之啊，藏通两教啊。假设我们在凡圣同居读啊，那我们很多人会听到这个藏通两教的这个四谛法门。别道品明读菩萨法，同居方便净土多说之啊。前面的通是通前通后，这个别教是别前别后，这个法门很特别，它别于小乘法，别于业感缘起，但是也别于后面言教的，完全是讲一心的缘起，它融合的业感也融合的心性，叫别。那么他是独菩萨法，他不共小乘的啊。那么同居方便净土多说之啊，同居土方便土经常会有这样的啊无量四谛的法宣说。言道品明无上佛法，有立根者一世净土皆得闻也啊，就是说言教的无作四谛啊，它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啊，有这种立根的人，他在任何的四种净土都可能听闻到。所以说我们在娑婆世界啊，如果我们能够辛苦一点啊，能够把这个法华经啊、楞严经、华严经的思想好好的研究啊，等到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以后啊，那跟其他同学就不一样，就是你一去，那么这些妙音法力啊，那么直接的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，直接讲言教的法门，无作四谛，现前一念，当下就是狮子混训，就直接的去向于大波涅槃，直接成就初谛乃至于八谛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能够在因地的时候啊，成就言顿种性，这件事情非常重要。就是说你要去台北啊，你一直什么车很重要啊，你坐的是洋车怒车也可以到，但是慢，你开的是大白牛车，你一下子就到了。就是说你对于四圣地的理解，你是如何去理解四圣地的，这件事情很重要，就你的智慧很重要啊，你对于这个诸法的真实相的观察是用什么角度去观察，对你断除烦恼的快慢很重要。因为烦恼不真实，妄想无性啊，所以说呢你这个善巧就很重要啊。所以言教的道品呢，虽然你在凡圣同居土啊，但是你也能够听到言教的道品啊，因为你的根性如此啊。 那么最后再看如是等法，如是等法者，等前念住正勤如意足，等以四摄六度，这个大是错字啊。实力无畏无量法门也啊。那么在本经当中呢，佛陀只有讲三十七道品，它是一个略说啊，所以讲如是等法，这个等呢也包括了三十七道品前面的三颗啊，念处正勤如意足，也包括了整个广大的法门，包括四摄法、六度、四力、十力、是无所谓无量法门啊。那么三十七品说法虽尽，而机缘不等，做种种开合名义不同，随所译文无不演唱，故令闻者念三宝发菩提心，拂灭烦恼也啊。那么换句话说呢，这个这些白鹤、孔雀、鹦鹉、猞猁、蛟龙、平羌、光鬓之鸟，它要演说法门啊，完全是契机啊，你有什么样的根基，什么样的因缘，它就为你演说，使令你能够经常的意念三宝，经常发菩提心，经常的拂灭烦恼，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。这个是讲到鸟音啊。那么这个法力呢，我们看经文啊，其土众生闻是因仪，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啊。那么极乐世界的人民听到了这鸟类演唱这些法门以后啊，那么他能够升起一种功德，就是对三宝的一种强大的皈依心啊，念佛念法念僧的心情啊。看偶主的注解，那么是念三宝啊，这个是讲到听闻法音的功德，证明着见慈威不可思议故念佛，法喜入心法味充足故念法，同闻共禀一心修正故念僧。那么我们听到这种鸟音啊，我们着见就是很清楚分明的能够感觉到阿弥陀佛的威德的摄受。为什么会有这些鸟呢？我们到了极乐世界，我们一定会知道这是弥陀的本愿所化身啊，会这个时候内心当中会赞叹阿弥陀佛功德不可思议，这个时候对阿弥陀佛升起强大的皈依心，念佛法喜入心法味充足故念法啊。那么在极乐世界的这种情况呢，听闻佛法，因为它气理气机啊，它能够调伏我们的烦恼啊，使令我们法喜充满啊。那么我们得到法的这种法位以后啊，我们对于这个大波涅盘的法也会升起大的皈依心啊。同闻共禀一心修正故念僧啊，大家在那个地方一心的修正大波涅盘啊，这个就是念僧，这个僧就是和合众啊，大家在一起修行啊，就是念僧。这个三皈依啊，是整个修行的总相啊，就是说你任何的修行五乘法门啊，持戒、五戒、十善、四谛、十二愿、六波罗蜜啊，假设不跟三皈依相应，都是外道法啊，它是一个整个修学的总相，一定是在皈依三宝的基础之下修善法。那么再看了解，能念及三观，所念三宝有别相一体及四教义三地前十之不同，如上了解道品因之啊。那么在意念三宝呢，我一大师他分成能念跟所念啊。能念的是三观，说你是用什么心情来念三宝呢啊，我是在啊能理所理性空即感应道交然失意啊。我在意念三宝的时候，我意念能念所念性空寂啊，就是跟空性相应啊，能念的我常依的我是不可得，所念的三宝的自性也不可得。那么这些不可得在整个因缘当中呢，感应道交然失矣，我这一念明了的心性跟阿弥陀佛的这三宝的这个大悲心啊，感应道交啊，就是这个即空即假即中啊。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练三宝呢？用这个三观的智慧来练三宝啊，最圆满的智慧。 那么锁链的三宝有别相跟一体的差别啊，那当然别相就是有这个能够见闻觉知的外相的啊，就是外在的三宝啊，佛法身啊，佛当然是阿弥陀佛啊，法各式各样的法门，这个身呢，包括这个莲池海会的这些大菩萨。那么一体三宝，这一体三宝指的是业内心的、啊，你一念心即除三宝啊。我们讲这一念心呢啊，觉而不迷是佛宝啊，正而不学是法宝，净而不染是身宝啊。就是我们也能够去意念，我们一念心当中也记住三宝，三宝的功德，我们有觉性，有这个零零结结的觉性啊，这当中有一种正法的力量啊，有一种清净的力量啊，这个就是三宝啊。前面的别相是外在的环境啊，这个一体是业内心啊。那么当然，这当中的浅深呢，还有四教的差别，还有这个三谛的全实的差别，如上的料简道品当中的这个四教的浅深，应该可以如实了之。那么这个是讲到我们听闻到这个鸟音以后所得到的利益啊，就是意念三宝的利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吧。有没有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？哎，本命是。是。他虽然如梦如幻，他还是入涅槃，是的。如梦如幻就是说呢，他虽然观一切法空，但是他不坏他的假名假相假用，他也承认涅槃有极尽的相貌，他也承认生死有苦恼的相貌，只是他如梦如幻，就是说他的假名假相假用都是存在的。就好像说我们做梦，我们知道噩梦也不真实，好梦也不真实，但是我们最后的决定还是喜欢做好梦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但是你在受用好梦的时候，你知道它不真实而已，不像藏教的把它执起那么真实。所以他这样子就为了未来的菩萨道铺路。菩萨之所以能够来到三界的生死当中度化众生，龙树菩萨说啊，除了大悲心以外，这个智慧很重要。因为藏教人为什么不敢来三界度化众生？因为他只取三界的生死是真实的，观三界如劳役，视生死如冤家。他认为他这一念心一来到三界，他就会出现痛苦，其实不是的啊。会有痛苦是内心所变现的，外境不是有真实的有一个三界可得啊。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大菩萨，你来到三界，你看到的就是十报庄严图，你不是我们看到这种三界的境界。所以在这维摩诘经啊，佛果品，佛陀说这个成就净土啊，要有这个啊，修五戒十善四谛十二因缘六波罗蜜是成就净土的因缘。最后结论，心净国土净，心净众生净。那么舍利弗尊者就问佛陀说，佛陀啊，我看这个三千世界啊，种种的不净啊，难道佛陀你老人家印地的时候不净吗？怎么招感这样国土不净呢？他起这个疑惑。释迦牟尼佛啊，就用这个脚趾掌啊，按大地啊，整个大地啊，陷入这个七宝的境界。就是说啊，佛陀把他自己所看到的三千大千世界的境界给舍利弗看，我看到的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。就是阿罗汉有这个报障，烦恼障、业障消灭有报障，他看到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还是这种境界啊。所以所以我们说啊，说这个境界是由内心所变现的，如梦如幻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空法空呢，对后来的唯心所现 的理论呢做了基础，为这万法唯心的思想做基础。所以它通前通后，通教的思想是通前通后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别教的思想它是无量师弟，他的思想是认为生命是由我们的阿赖耶识所变现，那么阿赖耶识要转燃成净，不是当下，要慢慢的转凡成圣，因为他牵涉到业力的，阿赖耶识受训的。那么当然讲一牵涉到业力的时候，就有所谓的时间相，慢慢的，你今天拜一部88佛，明天要拜一部88佛，业力慢慢的增长广大，然后这阿赖耶识也是慢慢的变化，因为你什么东西一牵涉到业力的时候，那就有时间相，有一种时间的累积相。那么言教的思想那不是当下，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啊，这个是一个关键时刻，无量无边的烦恼罪障会现前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能够跳得过去啊？跟你在平常栽培的智慧有决定的关系。有些人业障现前跳不过去，真的把你障住了。有些人的智慧强，他一念心当中啊，一念的迷生死浩然，一念的悟轮回顿息，我现在念阿弥陀佛，这些业障灭之了不可得，他就没有力量了。就是一念三千，我现在的三千法界啊，那是一个清净的法界，他安住在佛号当中，安住在一念的清净心当中，他就过去了。所以这个智慧是一个关键的破障的关键，尤其是你命中的时候，有些人就是过不去，这个障碍就卡住了，卡住以后对不起，下次再来，下辈子再来。撇耳情深，三界枷锁，万劫缠绕。所以临命终的时候，并不是说谁障碍我们，你看从古德这句话不是说啊，别人障碍你呢，你的业障碍你呢，是撇耳情深，是你的情感障碍你。你怎么会生起情感呢？你就是看不破，你那个智慧不够，你老是执着你的业障是真实的，你总是觉得你的忏悔不够，你一直在持取你的业障相，那业障对你就有力量。可你看这个蛇因缘呢，无名缘行，行缘是是缘名者，名者有六住，乃至于爱取有，这个有就是一个有力量的一种一个业力。这个业力怎么会变成有呢？是你爱取。所以我们修净土法门呢，不一定说要直接破无明的，你起码爱灭则起灭，起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的老病死灭，你起码这个爱取要调伏。所以临命终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我们临命终会起什么念头，也不知道临命终会遇到什么境界，这都不是我们能够预测的范围。但是有件事情我们可以准备的，就是准备你的智慧，把你平常波罗蜜多的智慧准备好，观察这些有为法是如梦如幻，观察阿弥陀佛的功德是真实的，光明能够破除黑暗。你一次一次的在心中啊，加强这样的观念，加强阿弥陀佛一定能够救拔你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，请大家打开讲义第41面，任二真是略显。那么前一科呢是说明了因法力，那么在前科当中呢，佛陀说明了极乐世界有 啊，种种的奇妙杂色之鸟。那么这些鸟类能够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如是等法啊，使令众生听到以后呢，皆悉念佛念法念僧。那么说明这个极乐世界的鸟类啊，它能够说法而使令众生意念三宝。那么这以下呢是真实略显，这个真呢就是一个真问啊，提出这么一个问题。这个是呢就是回答，就是回答前面的问。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问答呢，来简略的说明极乐世界这个鸟类的由来，就叫做略显啊，就简略的来说明极乐世界鸟类的一个由来。那么这一颗呢就是真是略显。我们看经文，舍利佛，如为此鸟是是罪报所生，所以者何？彼佛国土无善恶道，舍利佛，其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，何况有时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亦令法音仙流变化所作。好，我们简单的消文。那么舍利佛，那么佛陀就招呼了一声舍利佛啊，那么一开始就争问说，舍利佛，如为此鸟是是罪报所生，说前面的这些种种的奇妙杂色之鸟啊，你不要以为这些鸟呢是由这个罪报所招感的啊。那么一般的鸟类呢都是一种罪业所招感的一个畜生的果报啊。比如说在这个正法念处经说啊，说这个诸天啊也有一些鸟类在说法。那么这鸟类是怎么回事呢？说这鸟类啊，在因地做人的时候啊，这个人他欢喜听闻佛法啊，对于听闻佛法非常的欢喜。那么但是呢他的烦恼习气也特别重，他遇到这些染污的因缘也就控制不了自己，也就造了罪业。那么造了罪业以后就到这个畜生道去了，做这个鸟类。那么他因地的时候，因为欢喜听闻佛法，他就以这个果报体，这个畜生的果报体啊，到这个天界去为这个诸天说法。诸天一放逸的时候，他就为他们说法啊。那么虽然他演说佛法，他虽然是在天界安住，但是他的果报体是畜生，他还是有畜生的那个老病死的那个果报体。所以那个这个正法念处经说啊，这个诸天那些有的鸟啊，它是罪报所生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佛陀要简别说，极乐世界的鸟它不是像诸天啊，它不是罪报所生。那么它不是罪报所生，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？这一下就回答这个问题了。所以者何？那么这鸟的由来是怎么回事呢？说彼佛国土无善恶道啊，极乐国土呢它的果报体只有人天的果报啊，没有善恶道的果报体啊，这是弥陀的本愿所成就。那么舍利佛，其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啊，尚且没有恶道的名称，何况有真实的善恶道的果报呢？那么既然没有善恶道的果报，这些鸟是怎么来的呢？皆是阿弥陀佛亦令法音仙流变化所作啊，就是阿弥陀佛那个清净的法身啊，依止他的本愿功德力所创造出来的变化所作。这个地方的变化所作啊，我们要说明一下啊。一般的设法在唯识学啊，说有两类。第一类呢是属于业果设，就是你的善业跟恶业所创造的啊，有这个善业力强的啊，他就创造这个尊贵的设法。那么恶业力强的啊，他就创造一种卑贱的设法啊。那么我们一般六道轮回里面这个设法呢都是业果设，由业力所创造。那么另外一种叫定果设啊，禅定的 的境界所变现，又叫做定制在所生色啊，定制在所生色。佛在世的时候啊，这个提婆达多要害佛啊，他把这个相给灌醉，灌醉了以后啊，那么佛陀呢带着这个大罗汉啊去托钵的时候呢，到在中途的地方啊，这提婆达多就把这个醉相给放出来，这个醉相啊，这个醉喝醉酒的这个相就像发疯一样啊，一整群的醉相啊往佛陀这个僧团冲过来，非常的危急。那么阿罗汉他没有入定，他也就没有神通啊，就跟一般人一样啊，他也是非常进步啊。阿难尊者啊是佛陀的侍者，就躲到佛陀的后面去啊。这个时候佛陀就跑到前面去了啊，佛陀入这个慈心三昧啊，入慈心三昧呢手就举起来，那么那个慈心三昧举起来的时候呢，他的五个指头啊就现出五个狮子的那个样子啊，那个狮子啊一吼啊，这个再怎么醉的醉相就醒过来了哈，醒过来看到狮子啊就倒在地上就不敢动了。那么阿难经里面记载说佛陀有这种境界，那么我们会问呢、啊、那些狮子他明明那些醉相他眼睛明明看到了狮子非常凶恶的对他吼，那么这个狮子的相这个色法是怎么来的呢？这个就是定制在所生色啊，就佛菩萨那个在禅定当中所变现出的一种色法。那么定制在所生色当中呢，又分成两类，一种是八地之前的，就是你在八地菩萨之前的这禅定所现的色法，只能够自受用啊，你入定以后啊。你要变现各式各样的宫殿楼阁啊，鸟语花香，但是你只能够自受用，你不能够把这种境界给别人受用，不可以，八地之前不可以，那是个假法，完全是内性的法尘啊。那么如果是八地以上的菩萨，他入的这个三昧的力量所变现出来的色法，他能够自受用，也能够他受用，就是一个在唯识学说它是一个实法，它能够让别人受用你啊，让别人也感觉到这样的一种假名假相假用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说明极乐世界的鸟类呢，是阿弥陀佛依止他的清净法身啊，以他的本应功德力所变现的，而这种功德力呢是能够他受用的啊，使令这一切极乐世界的人民啊都能够去受用这个鸟类的法印啊，是这样一种情况。好，我们消文以后，我们看偶主的注解。一开始问答破译真是可知啊，前面的经文当中呢，佛陀一段一段的争问跟回答呢，这个是容易理解的啊。那么偶一大师就做一个问答，问白鹤等非恶道名也，那么极乐世界尚无恶道之名，那么这个白鹤不是畜生道的名字吗？怎么说没有恶道之名呢？答：既非罪报，则依名字皆前如来究竟功德，所谓究竟白鹤等，无非信德美称其恶名哉。那么既然这些白鹤恐惧鹦鹉舍利嘉陵贫劫光明之鸟，它不是罪业所创造的一种果报，而是弥陀的清净法身所变现，那么名字跟德能啊，名以招德啊，一个名称的安立一定要跟它的功能相随顺，既然它不是罪报所生，所以这样的名称呢，它说是前世如来的一种究竟功德啊，它是弥陀的一种真如本性的常乐我净的功德，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究竟白鹤。当然偶一大师就用六级佛啊，名字位的白鹤，那么观恨位的白鹤，相似分证到究竟白鹤啊，它是一个究竟的白鹤啊，它是一个真如佛性的一个全体大用，所以说呢无非信德美称啊，它完全这个白鹤的身心世界完全是 弥陀的自性功德所表现的，啊，所以这个名字就不应该说是恶道的名字，啊，它可以说是弥陀的一个三生四德，啊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我们再往下看，问答显义啊，那么欧益大师在做一个问答，来说明这个鸟类的用意。问化众鸟何意？那么欧益主又做一个回答说，那么极乐世界既然弥陀在那个地方今现在说法，那么佛陀为什么不自己说法，要变现这么多鸟类来说法呢？这是一个什么道理呢？啊，就是化众鸟有何意，有什么意义呢？那么回答，有四悉檀因缘，凡情习此诸鸟，顺情而化令欢喜故，鸟上说法令闻声上故，不依鸟起下列想，对之分别心故，鸟即弥陀令悟法身平等，物不惧无不照顾。好，这当中有四悉檀的因缘啊，先看欢喜意。那么凡行习此诸鸟，顺情而化令欢喜故，那么凡夫的心情啊，内心都是有所得的啊，那么有所得就有分别心呢 啊他总是希望为他说法的这个众生啊，这个外表要庄严一点啊，声音也要好听一点啊。那么在这个外表的颜色最庄严，音声最美妙的，那当然是鸟类了。一切动物当中，鸟类最殊胜啊。那么佛陀为了随顺凡夫的这种取着的这种心情呢，而变化这些鸟，那么使令我们看到鸟以后呢？听到这个音声，还没有听法之前先生欢喜心啊，那么欢喜心呢，那么这个时候后面就容易升起善根啊，这是第一个。鸟上说法令闻声上故啊，那么鸟尚且能够说法，那么我们身为极乐世界的人，一个人多少有自尊心呢，那么这鸟都能够演说佛法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刺激啊，赶快要升起菩提心了，静静修行啊！再怎么说，总不能输给鸟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使令我们生善啊！我们看到鸟类为我们说法，哎呀，这个鸟类的智慧太高，能够觉悟这种真理啊！我身为一个人呐、啊，要赶快的努力修行啊！这个时候呢，对我们就有一种刺激的作用啊，静静我们修行的一种功能啊，生善。不以鸟起下列想，对治分别心故，那么。我们看到这些鸟啊，内心当中啊，观一切鸟都是菩萨，唯我一人实是凡夫啊。这个时候啊，内心当中呢，使令我们谦卑啊。我们看到我们凡夫的心情呢、啊，看到好的比我们高的，我们就自卑感啊；看到比我们差的，我们就骄慢啊。那么我们看到鸟类啊，这么一个卑微的动物啊，它都能够演说这种微妙的这种智慧的法门啊。使令我们那么能够升起谦卑的心情，对治我们的骄慢啊，这个是对治我们的分别心啊，有这个破恶的功能。了即弥陀令悟法身平等，无不惧无不照顾，这个是入第一地的啊。那么前面都是在事项上的欢喜生成破恶，那么最后我们看到鸟的根本的本来面目啊，鸟是弥陀的法身所变现啊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法身是普遍一切的，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从法身的角度来观察一切众生呢，是平等不二的啊。这个时候我们从事项的差别啊，误入了那种无差别的第一地的境界啊，最后知道这一切的差别相啊，都是我们内心本具，都是我们内心所造，回归到我们现前一念的清净心。那么这样子呢，就是入理啊，入真入理的啊。那么阿弥陀佛因为有这个四悉檀的因缘呢，所以他也就变化了这些鸟为我们说法，有这种一样的一种四悉檀的因缘啊。再看最后一段，点是标指啊，此中显微风树王等因及一切依正假实当体，即是阿弥陀佛三生四德毫无差别也。这段经文太重要了。好，那么 这段经文当中又讲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说在极乐世界的微风，或者是树，或者是树上的这些罗网，它发出了种种的音声，乃至于广泛来说，极乐世界一切的依报的庄严啊，牲畜庄严、住处庄严，乃至于正报的庄严，乃至于假法，假法就是我们心中所想象的这些法尘啊，这实法就是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所接触的外在的五尘啊，内在的法尘叫假，外在的五尘叫实。那么总之呢，极乐世界的这整个六层的境界呢，当体即是阿弥陀佛的三生四德，毫无差别啊，完全是弥陀的法身、报身、化身，乃至于弥陀的大波涅槃的常乐我净四种功德，毫无差别也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这极乐世界的这个境界是怎么来的，就有交代了，它不是业力所变现啊，皆是阿弥陀佛意令法音仙流变化所作。所以我们研究极乐世界的时候，你这个关键没有建立起来，你就很难明白极乐世界的一个状况。这句话啊，意令法音仙流变化所作啊，基本上啊，我们在成就我们未来的生命的正报依报的功德啊，有两种的方式。第一种方式是一个自利法门啊，就像这个维摩诘经这个佛果品啊，